弟兄姐妹平安，3月11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Obedience to the Heavenly Vision， 顺服天上的意象，引用的是使徒行传26章19节，我没有违背，没有不顺从天上的意象。那张博士就讲说，如果我们失去了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天上意象 The heavenly vision、啊、特别打的引号天上意象，那只有我们是单单我们要负责任的，而不是神。我们失去意象是因为我们自己缺乏灵命的成长。如果呢，我们不把我们关于神的 believe 那个信念，那种信相信那个信念应用到日常生活的议题里面，那神所给我们的意象就永远不会实现，不会应验的。顺服天上意象的唯一之道，乃是将我们最好的付出为了他的至高，尽我们所能的为了他的荣耀。这就是啊，今天啊，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张博士这一本灵修内容的标题 My Almost for His Highest 啊，就是竭诚为主，竭尽我们所能是为了他至高，为了他的荣耀。那张博士说，这个只有在我们下定决心去继续记得神的意象的时候才能够达到的，才能够完成的。你想要竭诚为主，竭尽你所能为了神至高的荣耀的话，那你必须要下定决心，而且你还要继续去不断的记得神的意象。那张博士就在接下去就讲说，决定性的考验是在我们每天生活中的细节里顺服那个意象，每分钟的60秒里，每小时的60分钟里，而不是呢只是在个人祷告的时候或者是教会聚会的时候。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张博士就讲到那个哈巴谷书2章3节，有讲到那个意象，就讲到说虽然迟延，虽然耽搁，但是呢还要等候他啊。张博士就讲说，我们无法借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带来意象的应验，但我们必须要在他的这个英文字讲的意思 inspiration， 就是说鼓励、激励、哦、感动。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意象的这种鼓励、激励、感动之下生活，直到他自己应验了自己。哦、神会让他，让这个他，他就是意象，神自己会让意象应验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把从神领受的这个意象呢，活在这个意象的鼓励之下，在这个生活细节里面活，活到这个意象应验为止。然后张博士就讲说，我们试图如此的 practical， 很务实，很实际。这个 practical 的意思就是根据可能管用的来做出解决问题的决定。所以呢，我们试着这么的 practical， 这么实务，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意象。在一刚开始我们看见了意象，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等候它，我们急速的去做我们那种实务的工作，结果一旦意象应验了呢，我们甚至就再也看不见它了。等候那个延迟的意象呢，才是我们对神 faithful 忠贞、忠诚、忠实的一个真正的考验。我们卡在实际繁忙工作当中，所以呢你在这种实际的繁忙工作里面你被卡住之后呢，那真的是让我们自己的灵魂，让我们灵魂的那种福祉、这种健康啊、快乐啊、好处受到威胁了。结果呢，那当然结果就是很令人失望，失去了意象的应验。然后第三段张博士就讲说，要留意神的 storm， 那个暴风雨、狂风巨浪。神栽种他的圣徒唯一之道，就是经由他的暴风雨的那个旋风 或者你讲龙卷风啊，你会被证实结果你只是空的豆荚，里面并没有种子吗？那就要看你是否实际上活在你曾经见到的意象的光中。然后张博士就说，让神经过他的经由他的暴风雨把你拆送出去，那你别走，你知道他把你拆出去之前你都别走。如果你选择自己要被栽种之地，你会证明你自己是 unproductive， 是没有结果的，不会有什么成果的，是徒劳的，是空的豆荚。然而如果你允许神栽种你，你就一定会多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所以最后一段张博士就用了那个约翰一书一章七节，那个行在光中，讲到说我们活在神给我们的为我们的那个意象，而且呢活在这当中，而且要行在这样子神给我们的意象的光中，是绝对必要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几点要分享。第一点就是神给我们的意象，意象我们讲过，当你在看前几天的信息的时候，意象会带来沉重的信息的，因为你要有回应嘛，你要去传讲，对自己对别人。这是关于我们神给我们，如果神给我们我们失去的话，是我们自己要负责任的，而不是神了。所以呢神真的给了，而最起码吧，我想每个人在信主的时候，你都被教导什么创造、堕落，然后呢救赎在基督里。现在我们在守大斋节期，在这个走四十天，要等到那个复活节，耶稣受难，然后耶稣复活。那你是有盼望，你知道耶稣复活，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虽然我常常讲，但我也不是说随口讲，我真的讲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啊，称我们是他的儿女。那当你明白这个的时候，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呢，是因为没有看见过神。但是呢我们今天是已经是神的儿女，将来呢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那凡存有这个指望的，就现在一定会洁净自己。所以你就知道将来你一定会比你现在还有你没有信主前活得更好的。这个关于我们将来的生命的destination， 我们的定向吧，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天命定数，我们一定是很美的。如果你有这种看见，你这样会多美。我有想过以前在我们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姐妹叶姐妹，他的双脚就是他是小儿麻痹的，他要拄着那个拐杖，而且他必须要坐那种改良的三轮的摩托车，他自己没有办法那个，他不是可以没有任何拐杖走路的。他就讲有一天他摔在的路上要去教会的祷告会，晚上六点多七点，结果下雨，然后翻了，他自己起不来的。那时候在雨中都没有人来把他那个扶起的时候，他真的心里很怨的，所以他就说，你不知道谭英姐我有多羡慕你们啊，两只脚好好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主耶稣呢拉着你的手在田野上跳舞，将来在天堂呢羔羊的婚宴，主耶稣跟你跳舞，你有没有想象过你那时候会有完美的双腿？就像我从来不知道，我以前有一次跟教会上课的时候跟一些人聊天，我就讲 2020 那个视力哈，我以前是近视，所以不戴眼镜是看不清楚的。然后现在呢动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呢，从17年12月远处看得很清楚，近处呢很疼，疼痛到我都得找医生。这个白内障手术呢，因为我们也不懂，好像大家做的都很顺利，我呢也没人问我是什么，你要看近的看远的，反正我是挺痛苦的，痛苦了一年，医生都说我不适应。然后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后来我就换了医生，我就跟那个医生挺好的。那天我去看的时候，哎呀，那地铁卡充值完之后，信用卡抓了走，结果呢，他那个地方很难找，找到了之后，竟然 要把保险卡拿出的时候才发现信用卡不见，哎呀丢了，当场要挂是什么，然后医生又在叫，然后他们的助理，我就很不好意思，我说对不起，我信用卡丢了什么的。哇，这个办公室从助理、从验光、从挂号、从前台到医生，哦，我终于明白，那个医生进来的时候头上戴了一个小帽，我就知道他是犹太人，网上对他评价非常好。那我就发现这个医生他的专业跟他的人品跟他的耐心真的好到我给他100分200分，真的挺好的。然后他整个办公室的人，他用的人也真好。我就跟他讲说，你的前台的这些人真好啊。我就跟他讲，然后他说哦谢谢，我也很高兴很拥有他们工作啊，我也很感激，是我的荣幸。我就觉得这个医生很谦卑耶，这个犹太人真的很谦卑耶。总之我要讲就是，我就看了这个医生，然后这个医生就跟我讲，我就跟他讲我的眼睛多么的痛苦，特别我在看近的。然后我描述了之后呢，他就给我开了药水，眼药水要我点。然后他就讲说，我们先试试看这样子，你看看怎么样，就是这个度数显然是不行了，再去配一副新的。那我的保险不 cover 啊，不付啊，那要自己又要去配一副。他说，因为这个度数有一点改变了，还有呢，你在电脑前面呢，每20分钟你就要离开眼睛，离开休息20秒，他都用222帮助我好几百。然后要点眼药水什么的，好，就像这样子。以前呢，我眼睛近视，我就很羡慕以后不戴眼镜。现在没有想要动了白内障手术呢，搞了半天，我大多数是需要看近的。我烧饭做菜会切到自己，我现在大概平均一个礼拜打破一个碗，打破一个玻璃杯，打破一个盘子，冰箱一开，啪一个东西，然后一转身就啪一个东西，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从几何时自己的眼睛就变成好像变成。我本来以为我的膝盖以前啊出车祸才重生得救，那个膝盖那个半月软骨破碎了，然后呢，我都一直倒着下楼梯，这样都十几二十年了。我本来以为膝盖是我的一根刺，我现在发现眼睛也变成一根刺了，肉体的一根刺。好了，那我就想，将来没关系，将来在天上呢，灵里面眼睛也不用戴眼镜了，远的近的都能看了。OK，还有呢，还有。我的耳朵，我只有左耳的听力，右耳没有听力，闹了不少笑话。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了，反正我跟你走爱情，我就说你走我左边吧，别走我右边。你走我右边呢，我的耳朵我就听不见你讲。结果有一天跟一个姐妹呢，可有意思呢，她也跟我一样。我要她走我左边的时候，她说：“可是谭云姐，我右耳呢能听，听得不好。”我说：“但你听得不好，你至少……”也能听一点吧。OK， 我们耳朵是不好啊，我就很难知道那个立体音响是什么一回事情啊。难怪我听音乐都很喜欢很大声哦。在家里敬拜赞美没有人的时候，我就把音乐开得大大的，自己摇头晃脑跟着唱啊。我们可以想见，我们将来会很美。你看见了吗？你有看见这个一幅画吗？如果看见了，那这会给你带来一个沉重的信息，就是什么？就是以后呢，你不会因为自己啊双脚啊。跛脚，或者是眼睛，或者是耳聋，或者是体型长得不好看等等，你就不会自卑等等，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你知道将来那个天上意象，那我讲的还只是生理的，那整个灵命呢？你说啊，我现在呢成天很肉体，但我也很懊恼。好，那就操练啦、操练到你说老师，我都懊恼到哈，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到你的地雷。你看，我就这么糟，我越想要往好的方向走，结果呢，我就越本能的靠自己。是你很本能的时候，你周遭的人真的很受苦。我最近就在想，哈，我的学生们让我很受苦。后来我就想，以前我还没有重生得救受洗之后，没有重生得救。我不也让 Angie Bates 很头痛吗？那时候我还跟他们讲说，你别多管闲事，他们不也流着眼泪为我祷告吗？然后我痛苦到我想要跳那个我们研究所后面的那个湖， 鸭子湖，我想跳下去自杀，谁知道我的这个腰部，那警察都来了，那贝茨跟在我后面，就跟警察说，我他心情不好，我们会照应他的。好，你看到了没有？这样子，我也很痛苦的生命，结果我也让别人很痛苦。那我就在想，神挺公平的啊。以前呢，我这个人让别人很痛苦到人家真的是被我折磨到要死要活的，现在呢换成别人在折磨我，我觉得也很公平。我就想，行啊，你现在这么叛逆，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们咬着牙，我们一起靠着圣灵走过，等到真的有一天你生命翻转过来的时候，哈利路亚，赞美主，换你了，换你呢，去教导，去辅导，去带领别人，然后呢换那些人来折磨你呀。但是呢在这个折磨过程，我们确实可以欢喜快乐，是因为我们有那个盼望，就像耶稣因为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眼前这个自战自清。其实耶稣所经历到根本就不是自战自清，那可是很重的痛苦啊。但是保罗形容什么，将来我们在眼前的那些比起现在的那将来那种极重无比的荣耀，那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领受过天上来异象，那就别谈神托付给你的。我不是灵恩派，但是呢我却有很多这方面的经历。有一次真的神跟我特别这样讲了，在我生日的时候，神给我的经文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9:23，我还说，主啊，你让我把这个笔记下来。这个你知道神跟你讲话的时候，别人是很难理解的，你知道就好，也不用大张旗鼓。那你说，老师，那你现在这样讲，不是大家都知道？那我是刚好录音嘛，我也不是要去炫耀。真的有一天神就跟我讲过，真的，从一刚开始，哇，以前读到那个约翰福音哦，主三问彼得的时候，我痛哭哦。但是我痛哭还不是说你要喂养我的羊，我痛哭的是你老的时候你也要这样束上腰带。当然那是指彼得要怎么死说的，可是当时我的感受不是，当时我的感受就是神就说，你老的时候呢，你要做的事是你不是很心甘乐意，但你也得去做，你不愿意，但为了神的缘故你还是要去做。我现在想想，可能我人生真的老了，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就去做吧，为了主的缘故， OK， 为了主。然后呢还有一次神跟我讲，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我就知道我幕后的我的生命会大过先前的。先前的不认识主，先前的认识主呢是肤浅的认识主，先前呢是还很自我的，到说为主摆上了，信主5年蒙召了，然后呢去为主工作了，哎呀，那个又是，那简直是，那就像一个叶传道讲的，哎呀，哦，这样子哦，你啊，然后就讲的是你是5000两的才干。那什么叫5000两才干？哎，生命才1000两，当然我就挨骂了嘛，对吧？哎，就这样磨啊磨，磨啊磨，磨到现在。但是呢，我知道所有的跟我接触过的人，他们都说你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认识自己，也最诚实。他没有说我脾气最好，也没有说我最有耐心，也没有说我最有爱心，没有。我就是很诚实面对我自己。我知道将来主若显现，我必要向他，我有这个天上来的意象。所以呢，你有没有关于你自己这个生命，将来你以前是什么，你将来会是什么，你有没有这个美丽的意象？我有。然后你现在怎么样能够活到将来你那个美丽的生命呢？那就是从现在开始，现在你的琐事，你琐事是什么，就会被神用来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你因为你的琐事带出来的所为，你所做的，神有没有托付给你你生命身份，还有你的定位，你的怎么讲呢，事工吗？因为讲事工可能会被你误会是全职，就你这个人活着要做什么， 你说老师我就烧饭做菜洗衣服在家带孩子，老师我就是到职场上打拼赚钱回来给我妻子给我孩子， no, 那个都不是你神给你的那个定位，你一定要找到你生命的意义那个定位。所以呢你就会有关于自己 being and doing 你的所事跟所为，或者你的生命跟事工吧的这个意象。然后神真的给过，不管你读圣经的时候哪一天你突然拍案叫绝说啊怎么样怎么样， 你分享完你可能都忘记了，你可能那时候心都被扎了一下，后来你忘记了。所以我要讲第二点，如果你说你没有意象，那是因为你灵命不成长，你失去了跟主耶稣的亲密。好像我的学生也这样讲啊，他知道自己生命已经到一种凭本能，都已经再三教会很多人都提醒过他了，他还是不以为然，直到神用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一件小事啊，却被我们这种灵里面眼睛太锐利了给看见。那我们点醒他当然是很难受，他也会很难受，因为太没面子了嘛。但是他承认他是跟主失去了亲密。你没有这个意向，没有意向人就会放肆，你知道吗？你的生活就再也没有神了嘛，是不是？所以没有意向是因为你灵命不成长，你失去了跟主亲密的关系。不是要你拼命读经拼命查考圣经拼命跟人家传福音，那个是你跟主亲密之后必然会有的副产品，但不是那个。第三个要分享就是，如果你有意向的话，你要把那个意向用在你日常生活中，意思就是说行在这个意向的光中，行在这个行就是为人处事言行举止，你要行。那你要行在日常生活中，意思就是说有了意向，唯一合宜之道去回应这个意向的就是什么？顺服，在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顺服。你知道将来在天上不要用没有钱不用钱，有钱的没钱的都在天上吗？啊，你知道，你如果真的领受过那个意向，你今生根本就不会为五斗米在那边忙得要死要活的，你的重点不在那个金钱。你知道将来在天上美得无比那种满足的喜乐吗？如果你真知道，那你在这地上就要开始去浅尝天恩的滋味，你就不会要那种物质享受。我跟你讲，你吃尽山珍海味，你一个人吃尽山珍海味有什么？你一家人吵吵闹闹吃尽山珍海味有什么？圣经上说还不如什么？还不如夫妻家人在一起粗茶淡饭，但是呢真心相亲相爱。所以如果你有这些天上来意象，那种满足的喜乐，那你在地上干嘛要为了别人得到别人的肯定别人的接纳别人的审判还有地上物质的地位的这些享受呢？你说啊，老师你没有穷过你不知道，你现在呢都吃龙虾都吃巧克力，是啊，可是你知道我从小没有上过餐厅吗？从小到大我们去餐厅的，我印象中有一次只有那么一次是跟着我爸，我那时候是小孩去吃喜酒，那个在餐厅那个喜酒是在志美在大饭店办的，我们全家人然后大家大概那个一大桌大概有十几个人吧，我们小孩哪懂的啊。然后呢你去参加婚礼你要包红包呢，所以呢大家都带一个口袋去把东西打包回来，我们这些小孩呢笨笨的就喝汽水嗑瓜子就饱了，我爸说吃别吃这些瓜子汽水的，我们哪懂啊。啊，那我爸是在我十岁的时候过世的，所以我估计十岁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去过一次餐厅，那是吃喜酒也不叫，从此以后没有再去过了。然后等到真正我本人去餐厅点了一客吃的啊，那是我高中考大学考完的时候我的好朋友他爸爸带着他跟我在我们请我们两个请他女儿顺便请我吧， 在外面吃西餐，那可是我生平第一次啊，前面有 一小碗的汤，后来给你两个奶油的面包，还有一小盘的那个生菜沙拉，就是西餐哦。然后后来呢有那个一小盘的什么，然后最后是一大盘叫主食，我好像点了一个什么牛肉吧，就我吃到那个一小盘的，就吃到汤面包沙拉跟那一小盘，吃完之后四道了，等第五道来啊，我已经吃不下啊，我跟我同学俩，我说我吃不下，我们站起来在西餐厅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可是生平第一次啊。你说是啊，我们小时候就这么穷啊，我也没吃过那些好的啊，所有好的都是我信主之后做的传道人家请的，那是上帝恩待我嘛，对不对，让我丰富让我有余。所以你干嘛呢，你想到这些，你真的有天上的意象，你真的神讲的话，你真的放在心里面的话，你就顺服在你日常生活中，你干嘛被这个物质啊，被身份啊，被这些人在这个地上怎么评估一个人的成败所捆绑呢？你说啊，老师，你没经历过这个落榜没考上的痛苦。是啊，我是很用功，我考上第一志愿高中啊，高雄女中，是我也考上台大，对，我也读研究所，对，我也拿博士。但你知道我考神学院的时候，我可是华神拒绝的呀。华神当年要录用我，因为我的推荐牧师觉得我情绪不稳，所以呢他们不敢录用我，打电话呢请教院长，院长就是后来我的好朋友黄院长，他到了美国，我们服事上有接触的。结果呢他打到这一周这个院长呢到了下一周，打到下一周又到了下一站，那你知道吗，这个亚洲跟美洲有12小时的时差，都找不到。后来他们不敢用我，结果呢我没有被录取。哎，有意思吧。所以我也吃过败仗啊，甚至呢这个华神要请那个教牧老师的时候，我的同工叫我去申请，说你应该造就台湾的，去吧。哦，我说行啊，若神要我去的话。结果呢辛苦的要死要活的预备了申请成绩单啊，从威敏啊什么的也找了黄院长，找了林院长，找了司牧师写推荐信。结果呢人家就一句话就把我打回来，我没有世界心理学博士的学位，然后还特别说我们要请的是心理学博士。那你看我又第二次被华神怎么样给封杀了。所以如果你说我没有吃过败仗，那你不能这样讲，我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但是呢当你在圣经里面所读的，当你从神领受了，你真的知道在耶稣有永生，知道你真的知道这是生命的品质，你真知道的话，这个信念你就要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中，你要去顺服。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在堕落的世界里面，主耶稣基督说要再来都还没有再来，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但他不是，彼得都讲得很清楚了。彼得那个时代离我们现在又过了多久啦？如果彼得那时候是主后，我们算50年好了，那现在都是2019年了，对吧？都过了2000年了，主都还没再来呢。有人说啊，可能还20-30年，那不管。单言的第四点就是单言的怎么办？哈巴古书说要等候，要耐心的等候。要坚忍到底的等候，那种等候不是说啊很无可奈何的双手一插斜斜的靠在墙上，不是那个等候，是罗马书第八章翘着脚很急切的迫切的等候。而且这个等候是要怎么等候呢？就是在这个意象的鼓励之下我们去生活，你知道吗？我们等候了那么多年终于 TOS， 然后呢从头再来一遍，等候了半年没有 TOS， 好呢 RTS。 等候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吃不喝不穿不睡，不是，等候就是照常吃喝穿睡，好吃好喝好睡， 跟圣徒相通，跟主亲密相交，敬虔的伤痛，然后呢敬虔的尽人生的责任，然后等到主的时间到来。等候对于性急的人很难。最近有一个人就跟我讲啊，你们这样我们很害怕，所以呢他就一句话害怕。后来我就跟我的同工，我就跟一些人讲，其实不是因为别人，然后他担心说哇这个万一这样读下去，万一读不了没有能力了，其实冲着我来了。我很清楚知道，我虽然内心深处也在祷告主，怀着一个期盼神会改变他，因为他没有等候，他当天一听到，他当天脚软，他当天做决定。然后我同工说，那你祷告了我们也不能再说什么，那愿神的旨意成就。我就跟我同工，我就跟他们说，我不同意他有祷告，我绝对不同意，这句话我说不出来。连我的同工都曾经教导过我，你很急躁之下做的决定，口袋里面要等三天。连我们圣经辅导学都讲，冲动状态下所做的决定是一种情绪，我们可以理解，但我们不必当真。但是后来如果变成当真，那我也没办法。等候对于性急的人来讲是很难的，就好像我要等候吧，大家都要讲，老师你要生孩子，三年毕业之后就生出来了。我就心想，天哪，天妈咪啊，等三年，你的生命能让你等三年吗？但是呢，哈巴古书就讲得很清楚，等候，在这等候过程里面，你不等，神就会兴起环境来把你熬炼的，你拗着来，你就会很痛苦。我讲的是我自己，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是性急，真的到最后呢，我讲话快，做事快，什么都快快快快快，然后神要我慢下来。想当年1998年，我的属灵母亲崔牧师离开天家前给我的劝勉只有这两点。第一个，你要慢下来，你要等他们，等他们跟得上，因为你太快了，你的意向，你的做事，你的所有的，你走得太前面了，后面的人跟不上，你要慢下来等他们。第二个，你要让他们，你要让平信徒，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传道人，所以呢我就让你，我让你踩着我下台，好，我让你，我跟你道歉，我让你有面子。但这个等候呢就很难啊，邮局里面排队等候我可以等，因为那不得不嘛，交通拥挤呢真的是等不了。然后呢最后呢必须要对待，我为什么等不了，因为上课要迟到了，因为讲到教会聚会要迟到， OK， 到时候就说对不起交通拥挤。那提前可以不可以？可以，可是时间就是很赶了，我现在已经到最后呢我可以提前了，人家都说啊晚一点嘛，悠悠哉哉再到机场，我说机场飞机可不等你啊，我宁可到机场等。所以现在把要做的事情呢带到车上去做，带到飞机上去做，带到地铁上去做。好，这个等候没关系。要是那一天去看眼睛的时候，哇，我那个车子啊，每一站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快车就等啊等啊等。后来我就想，没关系，反正神知道，今天呢我去了，我一定不给自己找借口，只是进去就说对不起，我晚点到了。什么都别讲，人家理解就理解，不理解那就算了。以前呢就不能够允许交通有事故，哎呀这心里面急得要死，为什么？因为要等候嘛。那我没学会的，神现在可能因为我也老了，动作也慢了，以前我可不能容忍自己啊，洗个碗竟然也洗不干净，现在我的小跟班竟然说，老师你以后别洗了，为什么？因为没戴眼镜看不见，不知道有一点没洗到啊。好，等。那现在我最后一步等的就是什么？我等着回天家。 我呢在肉体中呢，本来以前我还敢像保罗那样讲，我活着是与你们有益处，我死的是与我有益处，我在两难之间。我现在不敢讲我活着是与你们有益处，我心想，哎呀，我这一辈子我这个生命啊，不知道要败坏多少人，伤多少人。但是后来我一想啊，神啊，我成长的时间在你的手里，那我尽量尽最大所能，我不要去败坏人。但没办法，生命就是这么糟嘛，那怎么办呢？也不能强迫自己说我今天读经了，我今天祷告了，然后我就马上很属灵了。我可真羡慕这样，谁叫我以前的根基太差呢，没有信耶稣之前，哎呀，真的是太下山了，太差了。现在好不容易被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调调调，现在60岁了，竟然还调的真的是从原点开始。但是我不灰心，我继续呢拍拍屁股站起来，耽搁了那怎么办？等。等不是指啥都不做以至于你忘记意向，不是。等就是什么？不是你在繁忙当中被那些繁忙卡住了，然后就在这个世俗迷失的方向，不是。就是继续持守着意向，然后继续等候，直到神的时间到来。最后一点，当神的时间到来的时候，张博士说你要留意神的时间到来。如果神真的要把你拆出去了，你知道吗？常常都不是用顺境，是用逆境。因为神他是用旋风暴风雨。你知道约伯记为什么成为我们多人的祝福吗？那个旋风啊，那一夜之间啊，财产没了，孩子没了。有时候呢，教会就是这么的困难，你做得好，但教会就这么困难，逼得你到最后呢很痛苦的离开。我不赞成随便离开，但是如果你尽了你最大所能必须离开，别人并不理解的时候，你也不要恋眷。神的时间到来没有人情的，很难的，因为那是龙卷风啊，那是旋风啊。所以呢，让神透过他的暴风雨把你拆出去。但是请你注意，张博士说什么？别走哦，直到他把你拆出去哦。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你不会对本地本家人有怨的，你就祝福他们。即使以后他们不纪念你，没有关系。你不要选择自己什么时候被栽种在哪里，那结果张博士说会没有成果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意象你再去跟他呼求，求神把意象赐下给你，你的生命，你的所事，跟你的事工，你的所为，以至于你在今生你不是被世俗的繁忙卡住了，然后直到神的时间，神差你去结果子的时候，你就自自然然的结果子了。你不要选择自己，不要有自己的方式选择自己，我要退学，我要辞职，我要离婚。当神的时间到来的时候，你就那样做；神的时间不到的时候，你别那样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保罗没有违背你天上来的意象，谢谢你给他这个意象，然后你也指示他，他为你的名的缘故多受苦楚。我们谢谢你，是因为保罗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你给他意象，你也会给我们意象。虽然这意象是单言，保罗也等候你，我们也要等候你。因此我们恳求你，恳求你，如果我们今天活着，很多人被这个世界卡死了，卡住了，求你借着这个卡住的关卡，借着这个暴风雨，这痛苦打击，你让他们能够再次安静在你里面。因为暴风雨的核心就是你自己，我们只有在这里面遇见你，我们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当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屈膝，我们选择顺服的时候，主啊，愿你自己在你的时间，你差我们出去为你多结果子，成为多人的祝福。感谢主， 我故此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也求主继续帮助我，让我没有违背你天上的意象，因为前面道路甚难。但是主啊，我不是靠自己，我也不是一个人，我是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我才能行。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行事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灵。谢谢你差遣你圣灵宝会师来与我们同在，特别在这一阵子，你真的许可，也跟着大灾节期一直走下来，我们真的看到你此时此刻所许可的事情，那些暴风雨都有你的美意。我们愿意继续真诚的爱你，也能够真诚的彼此相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